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5号星期一，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共的全国人大提出制定港版国安法的草案，不单止令到香港人为之震惊和愤怒，亦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前英国殖民地在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表示，中国背弃了香港人物，英国有责任和香港一起面对中国的霸凌，西方国家不应该再为虚幻的黄金梦而继续讨好北京。彭定康5月23日接受伦敦泰晤士报采访时，对于港版国安法绕过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由香港自行立法的程序，直接由北京的中国全国人大进行审议和立法，强加给香港表示不满。彭定康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种新的中国独裁统治，他又表示中国背叛了香港人，再次证明中国不可信。彭定康又强调，我们不应该继续被愚弄，不要再幻想委曲求全之后将会有一大堆黄金等着我们，这个是一个幻想。彭定康还对泰晤士报说，英国政府应该明白表示，我们看到的是中英联合声明被完全破坏。他说，英国有责任对香港负责，因为英国签署了这份协议。如果英国不对香港人以及香港人的生活方式负责的话，那么谁负有责任呢？中英联合声明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时候，中英两国签署的法律文件，确定香港实施一国两制，这份文件还提交给联合国备案。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的数据显示，今年港人到台湾居留和定居的人数都比以往高。香港去年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从去年9月起至今年3月，每个月港人到台湾居留的人数都在600人以上，比往年同期时间多。而去年港人到台湾居留的人数是5858人，是移民署自从2016年将港澳居留定居人数分开计算之后最多的人数。今年前四个月，港人到台湾居留的人数有2383人，而此外，去年香港人获得台湾定居许可的人数有1474人，比前年增加了 35%。台湾移民署说，港人到台湾居留或定居的人数逐渐增加，不排除未来会持续增加。根据台湾移民署规定，港人申请到台湾居留有16种条件，其中包括直系血亲或者配偶在台湾设有户籍，具有专业技术能力，在特殊领域的应用工程技术上有成就，或者台湾有600万新台币以上的投资等等。港人在台湾连续居留满一年或者连续居留满两年，而且每年在台湾居住270日以上，就可以申请定居许可，取得身份证。据维权网在星期日的报道，山西知名法律人士郭敬松在原本被控涉嫌寻衅滋事罪和诽谤罪之外，被加控诈骗罪，目前已经被移送往检察院审查起诉。有维权人士认为，这个是中国当局对他多年来状告官方的维权活动的总算账，亦是当局对新一轮打压言论自由和维权行动的征兆。去年10月27日，郭敬松被山西定襄派出所以他在网络发表恐吓言论涉嫌触犯寻衅滋事罪为理由，被行政拘留15日。期满之后，他今年1月2日被转为刑事拘留，羁押在山东省五台县看守所。他律师李念清5月21日去五台县看守所要求会见郭敬松，但以疫症为理由被拒绝。今年1月8日，在中国还未有广泛爆发新冠疫情的时候，他的代理律师文宇曾经到五台县看守所要求会见，亦被拒绝。当时警方透露说，郭敬松的案件严重，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需要得到有关部门批准才可以会见。据路透社报道，金融分析平台 Refinitiv Icon 的数据和委内瑞拉的官员说，一支由五艘邮轮组成的装载燃油的船队正在驶往委内瑞拉。这个船队的主力船星期日在军方的护航之下抵达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一个港口。据伊朗和委内瑞拉政府消息来源和邮轮跟踪网站 TankerTrackers.com 的计算，伊朗正在向委内瑞拉提供153万桶汽油和零部件，此举受到美国当局批评，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受到制裁。特朗普政府今月较早时候说，正在考虑针对这些燃油运送可能采取的措施，但并没有提供具体细节。委内瑞拉迫切需要汽油，因为委内瑞拉的炼油网络今年只能够在他们的130万桶日产量的 10% 左右运行，迫使委内瑞拉在美国制裁限制他们可以获得的燃料来源和种类的情况之下依赖进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港版国安法引发了在香港的网络安全恐慌，有香港的专家教导说 VPN 并非万能的锁匙。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数以万计的市民在星期日展开游击式的游行，反对北京引入港版的中国国安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在星期五宣布审议香港版的中国国家安全法，并且纳入基本法的附件三，直接在香港实施，绕过香港立法会的本地立法程序。有网民在星期日就发起了香港岛区的反恶化游行，香港警方派出了2000名警察严阵以待，数以万计的市民突破了警方的封锁，游击式游行。香港警察多次施放催泪弹，并且出动水炮车驱散，大约有180人被捕。有人高举港独旗帜及高呼口号。有香港的中学生说，引入港版中国国安法之后，高呼港独口号肯定犯法，但现在不站出来抗争的话，恐怕将来连抗争的机会都没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为了应付香港去年六月爆发的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五，即是5月22日，宣布引入港版中国国安法，针对四个范围，包括禁止分裂中国、颠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禁止外国干预和恐怖主义行为，也都会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事件引起香港各界高度关注，民主派批评香港变成一国一制，中国国安人员可以直接在香港执行中国法律。有网民以只有坚持才有希望，你若放弃谁来争取为主题，星期日即是5月24日发起港岛区反恶法游行，是第一次针对北京引入港版中国国安法的游行。网民计划下午1点在铜锣湾东角道崇光百货出发，沿轩尼斯道向西游行到湾仔修顿球场，同一时间反方向由湾仔修顿球场沿轩尼斯道向东游行到东角道崇光百货。由于游行没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属于非法游行集会，警方派出2000警力严阵以待，星期日中午之前已经在游行两处起点和终点截查路经的市民，禁止人群聚集。中午12点半过后，铜锣湾崇光百货外聚集的示威人群越来越多，大部分是10几岁的年轻人，有人高举港独旗帜和高呼口号：
香港独立，
唯一出路。
高呼港独口号的16岁高中学生伍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最近知道北京将会引入港版中国国安法之后才走上街头游行，而将来法例在香港实施之后，高呼港独口号肯定犯法，但是她认为现在不站出来抗争，恐怕将来连抗争的机会都没有，连自由都没有的话宁愿死。
一定犯法啦，但是吓你依家唔抗争，你第时连抗争嘅机会都冇，你连自由都冇嘅，我宁愿死咗佢咯。
40几岁嘅香港市民黄女士带同10岁嘅仔行街，黄女士喺背包上贴上“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嘅中文标语。10岁嘅仔嘅背包上边就贴上英文标语 ：Help, where is my freedom？ 即系救我，我嘅自由喺边度？ 王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们行街的诉求很简单，就是争取10岁的仔长大之后的自由。她认为引入港版中国国安法之后，一国两制就没了，将区隔中港的基本法完全打破，她们没有能力移民，只好出来行街。王女士又表示不担心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游行，她认为引入中国国安法之后，中国国安人员一定来香港执法，香港每一处地方都不安全。
最担心就是你可以用香港行香港呢，是行这个叫做普通法的，你拉我，你要 找证据说我有问题，你先拉得我拘捕我。中國不是行普通法的，你那些咁嘅規例，你那些咁嘅法律嚟到香港嚇咁、樣，跟住調翻轉啦，中國是行咩啊？中國是行我依家話你有事啊，麻煩你咧話自己清白啦，唔該。
參與港島區反惡法遊行的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北京引入港版中國國安法很明顯是衝著過去一年香港民主派推動的國際戰線而來，他表明會繼續國際遊說工作，更加會爭取國際社會反對港版中國國安法。
好明顯，呢一個國安法衝住國際遊說而嚟，係根本上就係要係去有一個寒蟬效應，係將香港直接變成一國一制，香港變新疆，赤柱變秦城。
黃之鋒上個星期四，即係5月21日晚，喺社交網站貼文表示，佢從來冇後悔推動美國國會舊年11月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即使有一日呢個要成為佢嘅罪名，消滅香港眾志的藉口，香港眾志都會以投入國際戰線為榮。民主派南區區議員、香港眾志前成員袁家衛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日有很多香港人上街反對引入港版中國國安法，他希望和市民走在一起，而且兩日前18區的區議會超過370名民主派區議員發表聯署聲明，反對引入港版中國國安法，因為這樣香港會變得越來越差，他認為香港人已經不可以再退縮。
甚至是連講林鄭下台都會被人拉的時候，這個情況絕對不想這樣的，我們希望香港不會成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所以我希望就是香港人都可以站出來。
數以萬計參與524港島反惡法遊行的市民，下午一點起步之前聚集在銅鑼灣崇光百貨側門的東角道，警方多次舉起藍旗警告在場人士涉嫌參與非法集會，人群高呼反送中運動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在內街遊擊式遊行，一批人突破警方防線走出軒尼斯道馬路，途經的車輛被迫停在路中心。下午一點半左右，防暴警察開始在銅鑼灣施放催淚彈驅散遊行人士，以年青人為主的示威者不斷在銅鑼灣和灣仔一帶遊擊式遊行，不時在馬路上設路障阻止警車和其他車輛前進，都有店鋪的櫥窗被破壞，警方派出一輛鋭武裝甲車和一輛水炮車沿軒尼斯道向東駛往銅鑼灣清理路障。下午三點左右，水炮車在鵝頸橋附近多次發射透明的胡椒水驅散集結的人群，港島區遊行警民追逐對峙持續到晚上十點左右，部分示威者入夜之後轉戰到九龍的尖沙咀等地區，警方表示全日在各區拘捕最少180人。香港政府發言人表示，對星期日港島銅鑼灣和灣仔一帶非法集結和作出嚴重暴力違法行為予以強烈譴責，支持警方果斷採取執法行動。 發言人表示，暴徒自去年六月起借修例風波持續多月發起破壞社會安寧的行動，為香港帶來極大傷害。雖然暴力違法行為在早前疫情嚴峻期間有所收斂，但是隨著疫情緩和，再直持反對有關制定維護中國國家安全法一事，星期日在銅鑼灣和灣仔一帶非法集結和作出暴力違法行為，四處以雜物堵路、縱火、破壞商鋪和社區設施。香港政府發言人表示，星期日在銅鑼灣和灣仔一帶的暴行顯示港獨和黑暴分子仍然猖獗，印證就中國國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港版国安法将会在本届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在北京审议通过，消息曝光之后，香港网络上出现了一片恐慌。部分的网民惊恐日后在香港执法的中国国安局人员可以以言入罪，纷纷搜寻购买保护网络加密的工具。有啱啱被香港政府因為判定侮辱警方而勒令停播的香港電台節目《頭條新聞》的其中一個主持人黃喜，為了消滅他個人的網絡痕跡，更加在網上公開展示永久移除 Facebook 臉書帳戶，香港人的網絡擔憂一時成為熱話。但多名網絡專家就提醒，並沒有一種工具可以完全防止政府盜取網上個人言論和信息，香港市民要經常更新學習使用保密的軟件，防範未然。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的報導。
正在北京召開的人大會議制定港版國安法，將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推行，有關內容包括中国中央政府将会在香港设立国家安全局的分支部门，直接执行有关法律。有关消息曝光之后，香港网上搜寻 VPN 信息的纪录大增。根据苹果日报报道，数据供应商 Sensor Tower 指，5月21号星期四，苹果香港的应用程式商店，不包括游戏部分，十大最多人下载的程式当中， VPN就佔了7個，其中一個受歡迎的 VPN 供應商 NordVPN 稱，星期四單日的下載量較前一日增加了120倍。網民希望在安裝了 VPN 之後，即使日後國安局人員執法，亦都難以搜尋他們個人過往的網上言行，作為拘捕、起訴和判刑的證據。為此，香港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邀請了香港互聯網服務供應商主席葉旭輝和香港互聯網協會的網絡保安及私隱小組召集人楊和新出席透過面書在網上直播的公開論壇，探討 VPN 是不是香港人今後的靈丹妙藥。他們三個人一致得出的結論並非如此。葉旭輝解釋， VPN 確實能夠隱藏身份，可以使到用戶扮作海外用戶，使到追查人員難以追查登錄涉嫌非法網站的用戶身在香港，但其真實的安全程度不大，手機中還有很多軟件 App 的保安問題需要認識處理。葉旭輝是這樣說的，
你本來是由這裡上網，你又變了 appears to be from 另外一裡上網，是的，唯一就是個人的分別就是呢
個 IP 地址，
IP 地址，
因為如果是香港 IP 地址是就其實知道是香港的。
香港市民的有關擔憂其實不是在這幾天才出現的，早在去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傳媒多次報導部分香港市民在羅湖口岸過關進入中國大陸時，需要被公安檢查手機內容，如發現存有黑衣反政府示威者照片或有任何反政府留言，均需被扣留調查，填寫悔過書，承諾不再參與有關活動之後才放行。這種恐懼的蔓延亦都影響到香港人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程度，對公開表態有所保留。今年四月， 提倡香港自决但被中国视为鼓吹港独的香港众志核心人物周庭在较早前透露，香港警方曾经向法庭申请搜查令，要求面书公司交出去年6月12号一个示威活动当中面书贴文的 IP 地址和资料，试图证明周庭有煽动到他人参与该次集会。周庭公开警方行动之后，原本在他个人面书上表态的支持者纷纷开始 unlike 他的面书专页。周庭其后叹息地在贴文中写到，看到很多朋友因为这件事 unlike 这个 page， 好感受到在香港这个警察都市下大家所面对的恐惧，即使是 unlike 这个专页，希望你们未来都会继续关注我和众志的动向，但愿有日我们能够摆脱这种无形的恐惧。根据莫乃光议员提供的资料显示，香港警察在2019年下半年反修例社会运动高峰期间，向科技 IT 公司要求交出用户资料达到5325次，比上半年增加了1000次。莫乃光认为，搜查周庭面书事件所引申的网络恐惧一直都存在，在这次最新的港版国安法危机中，网络言行的恐惧只会不断加剧。他说，
即是你现在国安法都得了，迟些就法网络安全法，跟住呢就整个防火墙成我地，咁跟住我地要学返墙啦，跟住呢就好似大陆咁样，一个跟一个啦，跟住就话封啲 VPN， 咁样呢当然啦，封 VPN 个成本都好高嘅。
香港互联网协会网络保安及私隐小组召集人杨和新提醒， VPN 嘅保护有限，面书上嘅留言如果能够被追查，始终都系会留下足迹记录噶。正是这些过往留言记录会否成为将来设立在香港的国安局执行国家安全法的罪证，引起了支持反修例运动的香港演员王喜的注意。正值港版国安法披露之时，他自2月开始在香港电台电视节目头条新闻内客串主持的一个讽刺时弊环节惊慌讯息，被裁定侮辱香港警察，需要停播。王喜每次在节目当中都穿上看上去疑似警察的制服，颈上挂上黑色垃圾胶袋，并每次在这个节目环节出场时都从大型垃圾箱揭盖弹出，令到观众可作多方联想。王喜除了被香港电台停止节目之外，更需要立即担忧港版国安法会否对他个人产生负面影响。他担心将来中国国安局人员会包揽拘捕、起诉和判刑的责任于一身，香港三权分立的机构无权处理。最令他忧虑的是，这条草案在通过之后会不会有追诉力。最后在听取了律师朋友的建议之后，他不得不公开宣布永久删除他的面书账户。王喜在网上发布的一段视频当中说，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真的不知道我有没有转发又或者 like 过一些文章，又或者是一些 post 里面可能有一个画面，有一张群众的相片，其中一个角落有一张旗帜写着天灭中共。如果那个 post 有这张相片，但这个 post 的内容跟这张相片无关都好，我有转发或 like 过的话，我就已经中招了。王喜苦笑地说，有关当局很可能已经将他整个面书内容敲背备份，所以即使移除账户，如果当局要从他的面书上罗列证据，他亦都是走不掉的。他语重心长地说，尽管是这样，但他亦都希望香港市民可以远离这些不幸。此外，香港媒体东网及商业电台分别引述北京消息人士指，国安法条例实施之后，香港人可以如常使用 Facebook 面书、Instagram、IG 及 WhatsApp 等社交媒体和通讯工具，亦可以参与六四晚会。国安法只是针对极少数人，对大多数公众并无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發表工作報告時，在涉及台灣的部分並未好像過去四十幾年來中國領導人一貫使用的和平統一字眼，已經引起了各界高度的關注。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總理的這份工作報告字句斟酌，李克強只是提統一而並未提和平，必定有他的意思。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22日北京第13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发表的工作报告上表示，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决反对以及压制台独分裂行径。他还说，要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统一，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兩日前，台灣總統蔡英文在他的第二任期就職演說當中表示，不接受中國以一國兩制來矮化台灣，破壞台海現狀，並且重新以和平、對等、民主、對話作為同中國互動的原則。在這個情況下，美國智庫學者認為李克強的講法非常重要。史定生中國項目主任孫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他的確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政策轉變。他說，近來的發展令到中國大陸的焦慮亦都在以倍數的增加，對風險的包容度亦都在快速提高。對總理在兩會當中的報告來說，每一個字都是精心擬定的，所以孫穩不認為省略和平是不是小心犯錯。他清楚地發出了一個訊息，或者是有些人會認為這個只是在嚇嚇人，不過由於目前的一些情況，不會排除任何的可能。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亦都認為，李克強只提統一，佢係省略和平意志，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動作。但是否代表北京對台政策嘅重大轉變，佢仍然唔能夠完全確定。卜瑞哲表示，這個當然非常之重大，因為佢出現喺總理嘅工作報告裏面。不過呢個唔係佢預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喺宣布如此重大政策嘅時候改變嘅文件，所以佢並不完全確定。卜瑞哲係給予美國之音嘅電郵當中話，第一個可以得到更好理解的機會，可能就是外交部長王毅在人大結束會的之後的記者會上面。卜瑞哲繼續說，值得思考的一個可能性就是這個改變可能是針對美國多過針對台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看法當中，或者特朗普政府在改變現狀要多過蔡英文總統改變現狀。特朗普政府向蔡英文的就職第二日宣布出售台灣價值 1.8 億美元的先進魚雷，引發了北京對這筆軍售的抗議。中國政府亦都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以及其他的高官對蔡英文發表就職祝賀表示強烈的譴責和憤慨，指責美國在干涉中國內政。北京視台灣為他的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習近平在去年初的對台講話當中表示，不承諾放棄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卜瑞哲星期四在布魯金斯學會網站上發表一篇關於蔡英文就職演說的文章，對於蔡英文的演說關於台海兩岸關係的部分，他說，由於中國的負面反應，蔡英文的穩步前進的做法應該不會令人意外。布瑞哲還表示，即使在他的第一個任期開始，以及是在2016年的就職演說當中，蔡英文就尋求以他自己的方式來使到北京對他的意圖放心，但是他得到的回應是一個中國協調好的運動，恐嚇、施壓、國際邊緣化、干預台灣政治、拉攏可能的盟友。所以在面對中國的固執之下，他看不出有什麼的理由要作新的讓步，這些的讓步不是他或者是大多數人民會同意。對於李克強是涉及到台灣的講話，台灣陸委會表示，台灣人民拒絕矮化台灣，破壞台海現狀的一國兩制，這個是台灣原則和底線。陸委會發言人邱垂正說，台灣政府的兩岸政策立場明確一貫，依照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事務，致力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現狀。在李克強星期五的講話兩日之前，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在回應蔡英文5月20日的就職演說的時候，重新將會在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推進和台灣的和平統一。馬曉光說，中國將會繼續團結台灣同胞，促進兩岸交流合作，並且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與台灣各個黨派、團體以及人士加強交往，繼續就兩岸關係以及是民族未來的展開對話協商，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奮鬥。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推迟了两个多月的两会召开消息传来之后，中国网民反应低调，而同时中国的网民埋怨当局提升信息封锁力度，使得他们没人法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中国网民对两会召开的消息貌似反应低调，加上中国当局的强化网络信息封锁，令观察家难以直接探寻网民对操控两会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及其领袖习近平的看法，于是奇妙的观察窗口便应运而生。在研究中国政治的很多观察家、学者和记者看来，观察不透明的中国政治的奇妙窗口随处可见，比比皆是。例如在全国政协5月21号召开之际，中共的宣传喉舌新华社发表一篇报道，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网站人民网传，即以红色大标题顶置，全国政协13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不过在发表8个小时之后，这一条起大普奔式的消息在人民网上只获得一条留言，下至先期待两会精彩内容。24小时之后，这个唯一的一条发言亦蒸发了。中国国内外观察家不清楚这一种起大普奔的消息在人民网上获得如此稀少的留言评论，是否因为中国网民对分别被称作中共政权橡皮图章和花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不感兴趣，亦都不清楚人民网为什么要删除那一条唯一的留言？观察家不清楚人民网的删除那一条看似充满中共领袖习近平所宣扬的正能量的留言，究竟是因为言稀少太难堪，还是因为人民网感觉那一条留言太似是讽刺，即中共当局所忌讳和警惕的低级红高级黑？但观察家普遍认为这一种现象很奇妙，这一种现象反映出在两会召开之际，政治议题被中共当局认为是超敏感话题，中国公众因此不能够提出批评意见，甚至连表示赞扬赞美都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起大普奔是中国网民讽刺中共宣传套话，喜讯传来，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的缩略语。在全国人大和政协被推迟的年会召开之际，一位中国网民就两会发表了以下的评论。什么是两会？简单的说就是两种人的聚会，一种人不敢公布财产，另一种人不敢公布国籍。当然最多的既是不敢公布财产，亦是不敢公布国籍。这一条评论很快就被中共当局控制下的网管当局删除。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名义上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不过中国法律学者和宪法学者张雪中日前发表公开信指出，这个所谓的最高权力机构并不具备最高权力，因为它只是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指令的服从。中国现行的宪法亦都不是宪法，而是伪宪法，因为中国目前的宪法没有经过公众的讨论，没有获得中国公民的同意。这一部所谓的宪法规定中共具有不可挑战和质疑的权力，在中国可以号令天下，号令所谓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服从，而这一切和宪政完全背道而驰。中国的人民代表亦都是伪代表，因为他们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中国国内有批评者抱怨说，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又称武汉肺炎疫情的肆虐中国，中国当局采取了一刀切措施，严重影响了中国公众的基本生计乃至生命安全，导致很多病人得不到基本的医治，只能够在家里等死之际，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 整齐一致的鸦雀无声，没有一个站出来为发表意见，为人民发声。另有批评者则说，中国的人民代表和人民如此隔绝并不奇怪，而是自然而然。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全国人大资格最老的代表辛纪兰2012年3月6日甚至公开而明确地对记者说，作为人民代表，他不要和选民联络。中国官方媒体发表的问题记录是，记者问你平常和选民有交流吗？选举的时候和选民有交流吗？辛纪兰答，没有，我们是靠民主选举的，你交流就不合适，不选你，你就不要去麻烦人。40多年来，中共主导的没有政治改革的所谓改革开放，导致中共官员及其家人可以上下其手，化公为私，权钱交易，官场腐败越演越烈，众多的贪官动不动贪污上亿元的人民币。中国公民呼吁中国实行文明国家普遍实行的官员申报财产制度，来压制屡禁不止的贪污。几十年来，中国民间不断有这种呼声，但中共当局包括声言要坚决打击贪污腐败的习近平当局，对这种呼声充耳不闻，同时采取多种有力措施封杀有关的新闻报道和呼吁。专门报道财经新闻的美国彭博社记者傅才德2012年发表调查报道，显示自从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官运亨通之后，他的家人获得了数亿美元的资产。报道发表之后，彭博社受到中共当局的巨大压力，傅才德随后被彭博社解雇。傅才德的妻子洪李达今年2月18日网络杂志《捷获》上发表回忆说，彭博社2012年6月发表了她丈夫担当主写的有关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之后，她丈夫受到死亡威胁，一个同她说代表习近平的一个亲戚的女向她传达了威胁。该女子特别提到，她们全家面临危险，他们的两个小孩当时一个6岁一个8岁。截至目前，习近平家人或其代表没有就傅才德报道所称的习近平家族财富究竟是夸张还是缩水，抑或是无中生有发表评论。中共当局亦都没有承认或者否认是否有习近平家人代表对傅才德一家发出过威胁，但包括中国法律学者滕彪在内的很多中国异议人士表示，死亡威胁是中共当局常用的手法。在另一方面，中国法律学者和律师许志永因为组织新公民运动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在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几个月之后被软禁，随后被正式逮捕，2014年1月被判刑4年。许志永一些同道亦被逐步判刑，最近许志永博士再次被中国警方逐步，因为他通过互联网发表公开信，声言习近平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再度明显展示出无德无能，应当辞职以谢天下，目前许志永下落不明。在全国人大和政协年度会议再度召开之际，很多中国公民和网民亦再度批评太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不代表中国人，而是代表外国，因为他们暗地里拿出了外国国籍，使人不能够不怀疑他们是为外国人而不是为中国公众谋利益。坚持声言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中共当局对中国公民和网民的这种批评不承认、不否认、不评论。中共当局掌控的中国媒体则对这个涉及中国公众基本利益的问题一直保持沉默。在两会召开之际，中共当局再度提升信息封锁力度，导致很多网民平时为突破中共的信息封锁而使用的虚假专用网络 VPN 失灵。一位中国网民公开抱怨说，每每涉及重大会议，虚拟私人网络都会出现问题，网线在别人手里，想拨就拨。一位中国网民和一个在国外的朋友抱怨说，他现在完全没办法知道国内的国际大事，为了迎接胜利的大会，祖国母亲很贴心地将网给他们所提前断好了，所以他现在基本是眼盲耳背两耳不闻外事状态，到时候又要补课。 去年国庆节断了半个月，预感今年会特别长，因为两会和六月初即中共当局1989年出动军队镇压反腐败要民主的和平抗议者的纪念日，这样的敏感日子连在一起。观察家注意到，在两会召开，中共当局大力封锁信息，删除不计其数的中共当局认为是不符合其利益或宣传口径的网民言论之际，中共当局显然亦都有选择性的放一些支持中共当局的言论。例如在中共当局计划绕开香港立法会通过他所控制的全国人大直接为香港立法，以方便当局可以好像在中国大陆禁止表达自由一样，在香港禁止表达自由的消息传来之际，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在一条相关消息下展示了以下的留言。李成文 LCW， 凡有分裂言行者均追究分裂国家罪。每天看看郑俊建议，这一次两会凡有为分裂国家言行一律判处无期徒刑，终身不得释放，加入反分裂法、台湾统一、香港等问题自解。沙漠奇花003，观点与看法，香港安全依然自然天然释然实然，关乎国家安全，回顾联想前瞻与觉悟，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泽东怪圣人之心，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结果，香港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够靠美国靠英国，要靠自己，要通过合法渠道提出改善民生的诉求，限制资本的剥削，增加收入。香港人要清醒，供给选择取消美国领事馆。近在眼前的粤港澳大湾区是香港再出发最为适宜的发展平台。沙漠奇花003，港区代表，香港在国家安全方面出现漏洞，需立法层面堵塞。观察家和研究者他们不清楚上述的这些表示，坚决支持中共公开并彻底废除香港的法治，将对香港实行以司法独立为特色的一国两制变成坚决不要表达自由、不要司法独立的一国一制的留言，究竟有多少是来自中国网民，有多少是来自中共当局的民意特工，有多少是来自中共当局的发帖机器人。一位中国网民以不点名的方式委婉地批评了中共领袖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的做法。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突然间某地莫名其妙又奇妙成为了新闻热点，就知道那个谁又在这下大棋了。虽然这位网民的批评意见非常温和，而且也都没有指出具体的人名或地名，他的发言还是在发表几分钟之后被删除。相对而言，另一位网民哀叹香港被毁坏，批评中共所宣扬的民主法治虚伪的帖子，截至目前还安然无恙。最后一条，我喜欢香港，和挂在墙上的核心价值观不同，走在它的土地上，确认它是世界上以法治保障安全的最美丽、最自由的城市之一。但愿之城的价值，香港以北万城不抵。当然，这一切都是指昨天。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礼拜三就职之后，美中两国各自动作不断，而台湾学者就评论520总统就职演说之后的两岸形势，他们认为中共的武力威吓将会增加，而还要等待美中关系定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敏仪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的国策研究院与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在过去的星期五举办520后两岸局势与国际秩序解释座谈会，多位的台湾学者针对现阶段的两岸与美中情势作出了评析。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就职演说当中重申不会让北京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坚定立场和原则要给予北京非常明确的硬仗。过了两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星期五发表2020政府工作报告，其中仅仅是提及坚决反对和遏止台独， 他是不再提及和平和九二共识。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在座谈会上表示，李克强未有提及和平象征中国内部武统的声音增加，不过这个仅仅是民间反应，还未到政府的政策层级，而未有提及自2009年以来几乎都会出现的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当中的九二共识，则是反映出习近平认为现阶段应该是共识在台湾已经是没有市场可言。他说九二共识在台湾没有市场，早在去年的1月2号习近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将九二共识和中国统一划上了等号之后，他就已经定调，加上了香港反送中运动激化民众情绪，令到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是非常恐惧。范世平表示，这个当然可以看出习近平对台湾现况的不耐烦，或者是亦都出于他自己的自信，认为时间站在中国这边，亦都不需要讨好台湾的人民。而从军事角度层面来看，台湾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所长马振坤预判，当北京不再谈九二共识，意味着紧接下来北京当局对台湾军事恐吓会增加。他说解放军可能会采取他来举行各种类型的对台军事演训，他说这些演训其实长期以来都有，只是过于是比较不公开，但是520之后中共要面对两岸局势以及台湾正争取更多的国际参与的空间，军事层面一定要采取更加高威吓的手段，继续将台湾留在他们所设定的一个一中关卡当中。不过范世平表示，短期内两岸关系仍会相对稳定，中国现时要忙的是他们内部的事情，经济的问题，中美的问题，还有整个这次武汉疫情的问题，台湾相对来讲中共无暇他顾。5月20号美国白宫发布长达20页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当时指出，过去美方假定透过深化与中国接触就能够让中国在政治以及经济上是变得更加开放，但是这样的愿景并未有发生。该个报告还说，美国是挞伐北京的经济政策、军事发展、假信息散布以及是侵犯人权等作为。身兼民进党国际事务主任的立委罗志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对台湾的大方向是友善的，美中之间走向更多的竞争甚至是对抗，台湾无法是影响到美中关系的走向，但是他们要很快更快或者是更有弹性去因应这种的关系变化。罗志政坦言，美国很多的做法说法本身不一定100%符合台湾的利益，甚至跟台湾的政策是有些矛盾。他举例说，当美国威胁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台湾则是想要加入，因此台湾和美国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的看法以及他其中的利益就不见得同步。未来面对美中关系的变局，台湾就必须要重新评估自己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否一致、平衡或者是对立。他还说，本来两岸的关系北京所关注的更多可能是跟中美关系挂钩在一起，就是台美关系的发展会变成北京所关注的两岸关系上另一个的轴线。中华亚太青英流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在座谈会表示，今年1月台湾的总统大选由蔡英文胜选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未来两岸关系恐怕不再是北京所样样不停的统独议题。王志胜对美国之音说，美中关系在2020年底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之后，可能会出现两种的面向，一就是美中对抗的新冷战结构，届时台湾势必得要选边站，而且一定是选美国，二就是围堵交往，在美中既合作又对抗的场域之下，台湾的新挑战是如何将美台关系以及两岸的关系脱钩处理，而非将它视为是美台关系强化、两岸关系就弱化的零和游戏。他还强调，台美关系的好坏是不是就等于两岸关系不好，中国自己要思考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希望在2021年能够投入36亿美元用于研发超音速武器，由于俄罗斯和中国在导弹研发当中取得进展的担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有必要研发超高速的导弹。不过分析人士就担心这个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每秒钟能够飞行1英里或者更快，并且操作灵活，很难被发现和摧毁的导弹是非常之了不起的导弹。 這種導彈通常被稱之為高超音速武器，它們是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和俄羅斯最大的擔憂。美聯社說，過去幾十年以來，美國一直在尋找超音速飛行的方法，但是過程就一波三折。目前中國和俄羅斯可以說是走在美國的前面，特朗普政府必須要每年投入數十億美元來研發超音速攻擊和防禦武器。五角大樓對此亦毫不掩飾。五角大樓負責防務研究和現代化工程的主任馬克·劉易士今年三月對媒體表示，美國的最終的目標就是希望主宰未來的戰場。批評人士說，高超音速武器無助於增加美國的威脅能力，還有些人指出這些可能引發新的破壞穩定的軍備競賽。高超音速武器的特別之處是在於高度、速度和機動性，速度快可以出其不意，靈活機動能夠創造隱蔽性，這兩種特性的疊加令到導彈防禦防不勝防。通常高超音速武器指的是飛行速度5個馬克以上，美國大多數的導彈飛行速度是介於1至5馬克之間。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今年2月曾經在白宮表示，美國擁有超高速的導彈，數量巨大的超高速的導彈，他們稱之為超高速，因為導彈的速度是普通導彈的4、5、6甚至7倍，美國需要他們，因為俄羅斯已經有了一些了。在上個星期五，在提到俄羅斯和中國的時候，特朗普對媒體說，面對外面的對手，美國別無選擇，必須要這樣做。他又說他剛剛批准了研發他所說的超級導彈，這種導彈的飛行速度是普通導彈的17倍。美聯社說，五個大樓正是研發兩種高超音速的武器，一種稱之為高超音速滑翔武器，這種武器由火箭發射，以高速機動性躲避攔截滑翔的目的。另外一種武器稱之為高超音速巡航導彈，這種導彈從戰鬥機或者轟炸機上面發射，在超音速噴氣機或者衝壓式噴氣機的推動之下，以較低的高度飛行。今年3月19日，五角大樓在夏威夷的一個發射場進行了高超音速滑翔武器的試驗，獲得成功。美國用於研發高超音速武器的預算正是逐步增加，2017年大約是8億美元，轉年增加到24億美元，今年將達到34億美元，明年的預算是36億美元。有五角大樓高官說，美國投入巨資研發高超音速的武器事關俄羅斯，更事關中國。美聯社報導，五角大樓負責防務研究和現代化工程的主任馬克·劉易士星期二對媒體說，從他能夠想像的任何指標來衡量，中國肯定走在美國的前面，不過在很大的程度上面，那些是因為美國為中國做了功課。他又說，雖然美國幾年前就發表了該項領域的研究報告，但是美國後來並沒有繼續在這方面的研究，目前五角大樓正是趕上和超過中國的道路上面。中國在推動高超音速武器研究的突破，已經對 DF-17 中程彈道導彈進行了多次成功的試驗。這種導彈設計的目的是發射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據稱中國將會在今年部署的 DF-17 導彈的射程是1600至2400公里。俄羅斯在去年12月表示，他首個高超音速導彈部隊已經完成部署。莫斯科說，他們研製的阿旺加德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的速度是27馬克，它的靈活的機動性能夠穿越導彈防禦，目前已經被部署在現有的洲際彈道導彈上面，未來將會部署在威力更大的仍然在研發之中的薩爾馬特洲際彈道導彈上面。特朗普政府認為，如果美國的對手擁有高超音速的武器，美國必須亦都要擁有，這些是好處其他的戰略武器一樣，譬如核武器、海軍艦隊等等。但是批評人士認為，高超音速武器可能會成為導致冷戰期間美蘇過度核集結的軍備競賽的延伸，同時大眾亦都擔心這些技術擴散到美國、俄羅斯和中國之外。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在2017年的一份報告說，如果超高音速武器擴散到這些美、俄、中之外，可能導致力量較少的國家 將佢嘅戰略武器置於戰備嘅狀態，從而能夠威脅攻擊主要嘅大國。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世界上唯一仍然有效的一項戰略核裁軍條約即將在八個月之後失效，不知後全世界是否將會看到一場毫無制約的核武器競賽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中國的立場。美國高級官員的最新表態為延續核裁軍條約避免災難性的核競賽展現了一線的曙光。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黎寶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和俄羅斯2011年2月簽訂了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對雙方核彈頭的數量以及他們攜帶這些核彈頭的導彈數量作出了限制。雖然這項有效期10年的條約將會在2021年的2月失效，雖然延續著核裁軍條約的談判通常需要很長的時間，美俄兩國還沒有展開正式的談判。特朗普總統過去一年以來多次表示，除非中國的加入，否則他不會延續明年到期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明確地表示無意參加中美俄三邊的軍控談判，聲稱美國作為世界上擁有最大以及最先進的核武庫的國家，應該是切實履行它的核裁軍特殊責任。為了打破僵局，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四中旬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通話，討論了條約即將過期，但是明確地表示未來任何的戰略核武器談判都必須要包括中國。兩個星期之後，蓬佩奧再同拉夫羅夫通話，討論下一步如何推進軍控的進程。這個星期四，特朗普政府高級官員意外地宣布，美國將會盡快同俄羅斯就訂立新的核裁軍協議舉行正式的談判。在美國宣布退出同俄羅斯簽訂的開放天空條約的同一日，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接受福克奧斯的電視節目採訪時候，被問到美國是否亦都會退出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他回答說他不認為他們會退出，他們將會誠心誠意地跟俄羅斯就核武器的控制問題舉行談判。同樣是在星期四，特朗普總統軍控問題特使比林斯利亞在哈德遜研究所主辦的一次會議上透露，他和俄羅斯副外長美亞布科夫已經就籌備核裁軍正式談判舉行了磋商，並且取得到進展，包括已經決定面對面談判的地點，具體日期則取決於在新冠病毒疫情下如何能夠盡快又安全地會面。不過比林斯利亞特使在同利亞布科夫副外長通話的時候強調中國參與核裁軍談判的重要性。比林斯利亞表示，首要的就是他完全清晰地向他們表示，他們期待俄羅斯幫助他們將中國帶入到談判桌前來。正如俄羅斯副外長他自己本人亦都所說，中國是需要參與談判。前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莫里森說，長期以來中國拒絕參與任何核裁軍的談判，以便更快更大規模地提升自己的核力量。莫里森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大規模擴展他們核力量，以實現習近平所說的進入世界最高強力的核力量之列的願景。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在搭乘國際安全協議提供的便車，但是拒絕參與這些武器控制協議。在軍控問題特使比林斯利亞看來，中國迅速發展核力量不單止威脅美國，亦都對俄羅斯構成威脅，進而導致三個大國之間的核競賽。他希望這一點能夠為莫斯科努力說服北京參與下一步的核裁軍談判提供動力。比林斯利亞表示，中國的一些核舉動其實是瞄準著俄羅斯的，俄羅斯可能亦都會琢磨自己應該如何應付，當然他們之間的動態可能迫使到他們採取一些行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黎寶華盛頓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節目之後，那又結束兩個小時的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明晚繼續兩個小時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歡迎你到時收聽。我任敬陽，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